外，因为自己聊电影有点无聊，这样除了我自己之外，我旁边是凯莉，
嗨，
嗨，好，那在我正对面就是我们风度翩翩的风控长 Sailor， 跟他说，
可不可以让我打五分钟风险管理的？
可以，可以，来来来，请
讲。
风险管理大家都不要介意，在意就好了。
是是是，那所以今天很荣幸就是邀请到两位啊。那其实为什么会邀请到 Sailor， 就是之前大家就有一些耳语告诉我说 Sailor 是蛮常在看电影的人，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爱看电影人之间其实都一定会有一些共同想要分享的话题。
是，
好，所以就我自己而言，我刚刚前面有讲我比较喜欢烧脑而且比较可以得到一些回馈的电影，那 Sailor 听说你就是什么片都看，但是你有没有就是真的自己在看电影的选择上面的喜好？
应该还是都有吧，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有。
嗯嗯，
我觉得我的选择方式跟你很类似。我比较喜欢看的，如果说要用电影类型来看的话，应该叫作者电影啦。就是我比较喜欢是那个导演或者那个编剧或者是原先的那个改编的那个剧本，其实它是有讲一些东西的。
嗯，
那我跟你的渠道其实我觉得很类似啊，就 IMDB 当然是中间的一个渠道，然后现在的资讯实在是太多了，那我还会参考，其实现在烂番茄我觉得我参考的更多一些，
哦，对，
然后豆瓣的部分我觉得也是我参考的大部分的。那其实虽然可能在中国或大陆这边他们看不到很多完整的电影或者是全部的电影，可是他们对于那个电影的那个专业程度，说实在有，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看看豆瓣上面的那些评论，
嗯，
那我都觉得蛮值得我们参考的。所以我喜欢的电影类型其实是很作者电影的，然后可能是以导演为主轴，
嗯，
然后去讲的一个故事，然后通常我会看那样的故事是不是吸引我的。那尤其是平常我们比较没有机会碰到，例如说讲非洲啊，讲中亚，
嗯，
讲北美啊，这些我们比较没有办法过到的生活的地方，然后我会特别有兴趣。然后再来就是当然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些各种渠道里面的电影，那只要是有被推荐或者他的分数特别的高，
嗯，
或者他的评论特别的吸引我，我都会想要去找来看，所以大概是这样。
嗯，是，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 IMDB 然后豆瓣跟烂番茄，其实你是会固定上去就是看一下大家对于 各部电影的评论的人吗？
哎，对， 我觉得 还可能不止，因为最近这一两年其实除了豆瓣其实我觉得是我主要的来源啦，嗯，然后我觉得 Podcast 是我觉得里面也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就是因为有蛮多国内外的 Podcast 是在谈电影的，
是，
那大陆也有，然后美国也有，台湾也有，然后台湾基本上会比较商业，就是说台湾的院线在演什么时候他们会提什么东西，
嗯，
那大陆的 podcast 其实很有的其实蛮专业，他在讲北京青年电影节啊，重庆青年电影节他们邀的片子是什么片子，
嗯嗯嗯，
所以那些片子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一边听的时候一边就会把它记下来，然后去找我想要看的，所以不单单是台湾的院线或者是串流媒体喂给我们的东西，
是，
所以大概是这样。不过就是类型的部分我觉得还是作者电影啦，例如说你刚刚讲的全面启动嘛，嗯，诺兰他就是他有点商业啦，那可是就是他也是作者电影里面的一部分，
是，
那例如说什么阿巴斯啊，什么伊朗导演那类的，那个可能是我更喜欢的东西。
所以其实因为你刚刚提到 Podcast 我会比较惊讶一点，是因为其实大家印象中是 Podcast 你是需要去聆听嘛，要花时间去听，嗯，但风控长这么忙碌，你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去听 Podcast 的这些评论？
其实蛮多时间的，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哦，
其实我另外的，对对对，另外的兴趣是那个是爬山啊，所以爬山的时候其实
都
很，对，可以听听看，然后晚上就可以回去看什么样的电影，然后晚上也会有运动的时候啊，也会有机会可以听啊。
哦，了解，因为其实刚刚讲那些渠道其实就像 Stella 说的，其实蛮多人都会去参考，我自己是，对，我自己是第一次听到，对，因为可能我们听的 Podcast 都是新闻相关的问题，就是比较资讯类的，
嗯，
对，那可能是国际新闻结合了台湾新闻，对对。
在 Podcast 兴起之前，其实因为我之前曾经在大陆工作过，所以大陆有很多微信的公众
号，
然后他们里面有非常多讲电影的人。
好啊，那我觉得就刚好也是给我们一个不同的方向去参考 我们如何挑选电影。那其实挑选电影的话，其实就像刚刚讲，每个人都不同的喜好。哎，忘了问凯莉。对啊，就是你自己看电影，你会怎么挑？
我也是口碑型，哎，就是大家
人介
绍对说哦这个好看，或者谁来推荐我。
哦，所以你就是比较是别人口碑介绍这样，但不挑类型嘛，就是即使是恐怖片啊、血腥片啊，
我比较不敢看。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不看血腥片或者是恐怖片，对，但悬疑片就不代表恐怖片，也不一定就是鬼片，对，所以其实大家定义不一样啦。对，那好，凯莉反正就是口碑型，我们就是比较有自己的毛的人，有自己的坚持啦。
我们就是要问你们的这种，
哎，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被问的、那个。
最近看了什么好看的可以推荐给我？已经被筛选过了，
可以，
就是精华，
就是找其中的那个最好的那几部。OK， 好啊。那除了挑选电影之外，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看电影其实有非常多的平台。
我可能跟人家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看电影对我来讲是一个仪式啦，所以我尽量都要进电影院里面看。
嗯，
那进电影院里面看呢，反而不是一般人觉得说很好的声光效果，例如说蜘蛛人、无家日这样的片子，你需要去微秀的泰坦厅看。我反而不是这个样子，我反而是就我刚刚提的这些作者的电影里面，有些我需要跟我一样的人一起在同一个场域欣赏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种影展，就金马影展啊、奇幻影展、台北电影节里面，就是那一群人都是可能都知道那个导演，然后也知道他这部电影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感受跟体会，然后你再跟他在同一个场域里面去享受那个电影，所以我是享受那个过程的人。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作者电影很容易就睡着了，所以在家里看，说实在干扰真的太多了。
是，
你很想要把它拿起来看 Facebook 吧，看股票啊，看各种会干扰你的部分。
是，
所以我把它拆开来，就是如果说这部电影我觉得是我期待很深的，然后不管它容不容易睡着，然后不管它说实在做的电影很容易，例如说聂隐娘啊，就是他一个长镜头可以十几分钟。
是，
那有时候我们真的以为电影坏，电视坏掉了，或者影片坏掉了。那样的电影，可是如果你没有在电影院里面去酝酿那个气氛的话，你在电视机前面看的话，你完全就破坏了那个电影的爱，对电影的对，尤其是电影是影像跟声音跟演员的结合嘛，那些部分说实在大荧幕上面的展现比在小荧幕好非常的多，所以我是尽量能进电影院就一定进电影院。
是，
我反而是反过来，就是例如说最近我才在电影院不在家里才去看了这些漫威所谓的漫威电影，那个对我来讲就是把它过完，就是代表看过。当然我不是漫威电影里面有非常多好的啦，
是
DC 啦，DC 可能好一点点，例如说蝙蝠侠啦，对不对？蝙蝠侠的一二三，诺兰那个系列的一二三，还有蜘蛛人第三，其实他的评价都很不错，里面也有想要讲一些东西。可是我还是尽量把我的电影的时间花在就是好的电影，让他在电影院里面。我是很纯粹的那个电影院派的啦，就是我觉得好的电影应该都要去电影院里面看，然后。每年的这些影展我都会，最近时间是比较少了，都还是希望能够有仪式性的去参加。
就实际行动的支持。
电影院它提供最大的那个功能是那个情绪的累积啊、转折啊，你是可以专专心心在那个两个小时里面不要去看手机 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能不会去浪费到那个电影，所以我会把它拆开来看，尽量都看电影。
好，因为
进电影院 ，sorry，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进电影院的确就像 Sarah 讲，就是你是真的可以让自己沉浸在导演想要带给你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这个电影他想要传达，你才可以至少接受到百分之八九十，就是这点我自己是蛮认同。那这个时候当然也要问一下凯莉，你不要觉得你好像在旁边，
这个饼干不能随便
啊，没错，还是要发言的。
那我自从认识 Sarah 之后然后我有时候看电影看到很想睡，然后我就想到说要尊重导演，就是他要就是拍
提醒你，
对，然后又跟自己说
我也常常睡着吧，
不能睡，
对，要 hold 住。
对，我那天看《沙 沙丘，又跟他说我真的快要睡着，但是我马上就是想到 Sarah 说要尊重导演，
就他在上面这边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有时候要买爆米花的时候，我说不行不行，我要尊重这部影片，我们要这样边吃边看。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习惯问题，因为我的朋友也是，就是他们进电影院或是在看任何的剧跟电影的时候，都必须要有比如零食，或者是要有饮料在旁边。但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进去看电影，我也是不买任何的零食，我就是看完它。对，但是因为现在台湾很习惯，可能大家都被有点被养成了。对，就是在电影院还是会有人在那边咔哧咔哧咔哧这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有点兴致被打断。
是，
对对，所以自己就会觉得啊，怎么
这样？不过，身为以前，就是我曾经也在电影行业里面，就是有
打滚，
对，哎，没有打滚，短短的一段时间哦。是是是，可是，就是台湾的电影院说实在经营起来都非常的辛苦。然后，唯一有可能获利的来源呢，就是大家要去买爆米花跟可乐，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高毛利的地方，所以。如果说我们同事有听到的话，还是如果去看漫威的话，
支持，
还是应该去多吃点爆米花、热狗堡，甚至现在还有卖老天鹿，还有还可以啃鸭翅，
对，
没问题的，
各种食物，对，我还是要让电影院可以存活下去，我们才有电影可以看，
是，
对，
并不是说不看就是不吃东西，对，
好，那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因为其实电影真的太多东西了，就每一个都可以聊。那刚前面就有提到，其实我就是找了 IMDB 的名单，就是评论前30名的名单这样。那这边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什么是 IMDB？ 就是凯莉知道吗？
没有。
OK， 对对对对，所以跟大家讲的，大家都有听过 IMDB， 好，就像我们有听过什么豆瓣啊，对，这种你有听过，但是它为什么而来，以及它是怎么评论出来，你其实不知道，你只知道说哦，上去他说高就高，高就代表这部电影。很多人看，那其实 IMDB 它其实就是网络电影的资料库，它的英文呢就是 Internet Movie Database。OK， 大家听到 database 应该就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反正它就是广收所有人的一些想法、意见，然后它的论点等等等等的。对，那它其实是关于一个电影的演员啊、节目啊、艺人啊，甚至游戏。的一个线上资料库，它其实是1990年的时候开办的，那现在是那个亚马逊公司旗下的网站，那其实它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满30周年，所以他们其实这么长久的时间在收集这些资料，它的 database 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对，那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去选IMDB 来跟 Sarah 还有跟各位就是来做一些分享的。那其实 Sarah 看完之后呢，就帮我们挑了3部电影。对，那这3部电影的话，第一部我来为您揭晓吗？还是 Sarah 自己？
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其实因为那个是 IMDB， 其实是一个很具参考性的 database 嘛。
是，
可是它就是它的那个范围也非常的大，所以其实前30部其实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了，甚至有很多连我出生前都还没有拍的片子，
没错，
所以我就挑了3部，其实是在我们这个世纪。面出现的片子，
没错没错没错，
对，所以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就是我们一步一步可以稍微谈一下，你们都看过了吗？
这3部我都看过
，OK，
对对对，那凯莉不确定，那没关系，好，我们先由就是排名比较后面的，
okay.
好，对，那第一部的话就是大家之前非常非常非常熟悉，就是第30名的《寄生上流》，
是，
对，他是南韩的导演，就是奉俊昊他去指导的，那他其实用一些黑色幽默来探索他们南韩社会的贫富还有阶级的差距，那也是他们第一部在奥斯卡得到的最佳影片奖，还有最佳原创剧本奖。那我这边就请 Sarah 来跟大家聊聊，对，为何选这部电影这样？
其实第一个当然原因是因为它是我们这个世纪，而且离我们最近的嘛。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个人真的很喜欢奉俊昊，韩国的东西我喜欢的真的不多。韩国酒我也蛮喜欢的，
烧酒这种的嘛。
对对，
okay.
可是奉俊昊其实是我以前就很喜欢的一个导演啊，不管他的台湾翻成什么。汉江怪物还是骇人怪兽？
骇人怪物，
骇人怪物。
对， 对，
对，大陆翻成汉江怪兽。
对对对。
然后玉子，
玉子。
对，然后还有末日列车，其实都是属于 非常经典型的片子。嗯、那他其实我觉得那个《寄生上流》就是为什么韩国在电影工业里面领先我们全亚洲，其实也可以从这部片里面看到。
嗯，
其实他里面用了非常多好莱坞的就是工业的人，然后他用他自己的班底，然后可以拍出这么一段非常流畅。这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在 Netflix 看到《寄生上流》，你千万不要把它点进去，你一定要去电影院
看。支持，
对，支持是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点也是支持，只是说那部电影的那个很多的剧情转折，其实你需要连续性的情绪啊。
没错，
你通常你都会回去想要去看手机、看 LINE， 所以很容易就被那个打断，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尤其是最后那一段，如果前面那个累积不够累积的话，后面那一段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就是展现它。
嗯，
然后当然我觉得奉俊昊他在拍各种片的时候，其实他都是要去反映社会的现象嘛，不管是刚讲的那个叫害人怪物啊、粒子啊、末日列车，其实他都是在讲跟他们韩国生活或者是全世界生活里面碰到的一些问题。寄生上流当然也不意外，
嗯，
然后他也算是韩国片在好莱坞算蛮成功的一部片子啦。那我个人是很喜欢奉俊昊这个导演，嗯，啊，还有我竟然忘了《杀人记忆》，要推荐各位一定要去看《杀人记忆》，那是他非常早的一部片子哦，也不算早的片子啊，
嗯，
也是跟他这几位一直都跟他合作的演员一起合作的。那那是他比较早期的片子，可是很质朴，可是看到你会有非常大的惊喜。那个就是我讲的，就是电影其实说故事其实是用画面、用声音、用演员去说故事，不是用一个演员把那个故事说出来。例如说，我要准备批评国片，好，算了，不批评，
没关系，没关系，你请说，
可以剪掉
的，对，你可以。
例如最近，对，我们就聊天嘛。例如最近有一部刚好破亿一个字的国片，然后我觉得他讲的故事呢，就是用人去讲出来。
嗯，
其实那样的故事是没有张力的。可是《寄生上流》里面，它有非常多的桥段，例如说他们在那个主人家里面开他的洋酒来喝啊，或者是他们在那个淹水的时候，然后就是地下室的那个淹水，然后跟他们在那个大房子里面，其实他有很多对比的东西，都是他试图用画面来讲故事，不是用一个人告诉你说，哦，这个就是汉城，不是汉城，这就是首尔的贫富差距，
嗯，
他们跟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类似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它里面有非常多去讲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韩国整个电影工业其实已经成熟到那个程度了，他已经可以好好的把故事讲清楚，讲一件故事，然后用他们的各种，其实电影不是只有导演一个人，他有编剧啊，然后有各种选角啊，演员我觉得台湾的演员并不差，你可以看看不管是1917啊，1917其实他用的十万人这个，不是1917，敦刻尔克大撤退，好，
嗯，
他是一个十万人从法国撤退到英国的故事，其实他里面的临时演员只用了七八百个而已，可是人家诺兰的那个场面调度会让你看到，不会看到因为人少然后就觉得说他那个电影很匮乏，然后觉得很不真实，可是我觉得所以人少钱少说实在都不是个理由也不是个借口啦，所以寄生上流我觉得当然他成本也非常的高啦，那全世界的卖座说实在也不差，那我不知道在台湾差不差啦，还算可以啦，可是
蛮好的，
还可以啊，就是有后劲的片子，
对，
就跟最近那两部其实一样，就是很有后劲的片子。IMDB 前100名里面有多少是这个世纪的？说实在，十只手指头就数出来，他能把它摆到跟30名、跟教父啊、跟这些是同列在100名以内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还有。台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去努力
努力。嗯，这部片凯莉看过
有
有看好，
我在诚品电影院看过，
好特别特别，
那时候你推荐我去诚品看，
哦，对，
所以你是比较后续的时候去看的，
也没有，
就是出了一段时间，
对，出了一段时间，
因为其实刚 Say 的讲这个，其实我真的蛮有感，因为其实我个人也蛮喜欢奉俊昊的作品，那尤其是寄生上流这个，因为我自己很有感是 他没有进电影院看，真的没有办法感受到他里面想要跟你讲的，还有他刻意把他的画面做一些我自己觉得色彩上面的一些对比跟变化，那一些是会让你开始去从心里面去想要知道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对比，那你当然就会知道说他要讲贫富差距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去看电影前都知道，所以你心里大概就有一个心理建设，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手法是他到最后的时候是当他那个结局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印象太深刻，因为我是在他上映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就去看，那第二天我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满场的状态了，所以我相信他第一天或者是他试映会的时候应该就有一些口碑出来的，那当他当时我那天看完到他结局就是讲出来之后大家知道哦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通常呢大家一定会有一些动作，就是散场的时候手抱抱干嘛、啊、上厕所啊什么的，但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那一场是200多人的厅
把它看完，
对，
看到
全部的安静，它是安静，全部的人安静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我在想事情，
对，没有人动作，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面感受到这样的情绪，是所有人安静然后一动也不动，它结局已经开始在跑字幕了、嗯，大家一动也不动，我就会觉得天啊，这就是电影的号召力跟影响力，因为大家在感受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一定都有一些自己的共鸣出现，所以那时候我会很喜欢《寄生上流》这部片，是因为它带给了我跟以往看电影的不同感受，对，它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就觉得奉俊昂真的是突破他自己，因为前面你会觉得说啊，可能就是在一些什么很恐怖啊、很惊悚啊，或者是想要表现一些比较社会、比较极端的一些题材。对，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哪有那么衰，我哪会遇到像什么害人怪物这种怪物，或者是杀人回忆这种就是有点心理变态的人什么之类的。但《寄生上流》这件事情，它就是很完整的在讲亚洲社会。对，我们先不暂且论其他非亚洲社会，但亚洲社会人的确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对，但是他把这个氛围营造这么好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对奉俊昊这个人非常非常佩服。对，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们那一场的观众真的大家都很 focus 在
共鸣，
对对，就非常 focus 在，所以让我有这样子一个很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自己那时候看到哦，有《寄生上流》这部片的时候。觉得还好 ，say 了选了，不然我自己本人也蛮想要聊这一支片子。好，那这是我们排名第30名的，就是《寄生上流》，就是这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享受的一些过程啊。对，那大家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都很欢迎跟 say 了或者跟我，对，我们可以再讨论这样。那第二部的话，其实就是刚 say 了是一直提到的，就是你很喜欢的导演诺兰，那他指导的那个《星际效应》。对，这支片我记得好像是2014年左右，对，就差不多七八年前有一段时间的。那剧情的话，就是我大概跟大家也科普一下，对，他在讲说有一组太空人他穿越了这个虫洞，那要为人类找寻一个新的家园的一个冒险故事。那时候其实蛮多影评都很称赞这支电影的，比如科幻的题材啊、视觉效果啊、配乐啊这一种。那其实他在那时候也得到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视觉效果，对，所以其实可以想见在当时《星际效应》的这支片子的这些不管特效或是后续的一些制作，其实都让大家非常非常喜欢这样。那这边也就请 Sarah 来跟大家聊一聊《星际效应》。
通常看完诺兰的电影，除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外，那大部分应该都是要回去做一些功课才有办法看得懂他到底是想要讲什么。
讲什么？
这部可能还不是最难的，就是去年的那个，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天人》，那个才是、
哦、
那个才是比较困难。哦、那个讲时间的，
看完也是
看不懂。
看了什么？
到现在应该看不懂的人还是蛮多的，
还是
虽然看了很多的攻略了。诺兰这个导演他就一直都很喜欢去玩，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感觉跟时间之间的感觉，其实他几乎每一部片都一样，即使是在《敦刻尔克》里面，其实他都有很多的平行的对照，对，在飞机上、在船上、在海滩上、在战场上，就是不同的平行的时间在，其实他的片子一直都有嘛。还有你刚刚提的那部
全面启动，
全面启动其实也都是在讲时间跟人之间的关系嘛。
错，
那我觉得他 其他的片子都没有被选到 IMDb 30名，这部片也是豆瓣的100名之内了。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在谈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最后那一段的部分其实是有把时间跟亲情跟人跟人之间的感情这几件事情都把它连接在一起，而且又结合得很巧妙啊。就是通常看完诺兰的电影都要花一个时间走，要不然你都不太容易看得懂。那 Interstellar 里面就是这个星际穿越还是星际效应，
效应
星际效应里面它又里面又提到很多跟物理有关系的事情，跟天文有关系的事情，所以不太容易懂。可是我觉得就建议各位去看他的电影的时候，其实就不用去懂他了，就只要去了解里面人跟人之间的感觉。那当然我觉得选角也是非常的成功啦，没有那两位演员马修麦康纳跟那个才刚刚得女主角的那个嘛，杰西卡·崔斯坦，对不对？
对
的，就是他，就是没有他们两位的话，我觉得都很难去表现他这个片子里面的那个张力啦。那大家也可以把它当娱乐片看就可以了，真的不用去了解什么虫洞啊、黑洞啊，然后为什么
太难了？
对，为什么在那个星球一年，然后地球要过七年这样的事情，说实在，真的没有太多人懂。可是他在讲人跟人之间的感情，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有什么样的调整，它本来就是会存在在那里。
对，所以其实只要有机会啦，就是我在转电视的时候看到的话，其实基本上我还是会停下来把这支片再重复看。
大家都是。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每个时期看好像其实都有不同的感受。
是。
对对对，就
蝙蝠侠也是他。
对，也是他，就是三部曲，黑暗骑士，对，然后开战时刻跟
黎明爵
士，对对。就是他，
那是他的巅峰的时候。
没错，
说实在，他的蝙蝠侠那个黑暗时刻，应该是就是所有的蝙蝠侠里面拍的
最好、
最棒的一部。
对，就是让大家比较回味无穷的一个电影、
就是你真的你转到电视，你就会那再看一下。
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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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诺兰的电影其实就是有这种魅力，就是会让你想一看再看，而且像全面启动也是，就是我是喜欢到就是把他所有的DVD 蓝光然后影音平台可以买的，我其实都把它保存下来。那这其实也是就是牵扯到我觉得诺兰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他非常会选角。对，那我那时候其实第一部对诺兰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其实正是全面启动。对，那我会去看全面启动，我主要是因为演员，因为我非常喜欢里奥纳多。对，而且我对他最大家对他最有印象应该是铁达尼号，但是我对他最有印象并不是这一支，而是他更早期的海滩。对，他在那支片的演出真的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奶油小生，
很轻松。
对对，大家都觉得他就是要走偶像路线啊，要卖帅啊，卖身材啊什么。但他在海滩那一部片的时候，整个颠覆了我对他的想象。那即使是到现在，他其实也一直都在做他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我很喜欢海滩啊，尤其我去泰国的时候还特别去
那个小岛吗？
那个小岛现在已经是观光名
一定的
名胜点了，已经不难了，
一定的，因为
那个海滩是非常漂
亮，
就是被一个那个山后面就是一个山，然后前面就是包起来，
对对对，然后那个水是蓝，是清澈，
没那么蓝了、啊，说实在的，去的时候，
但他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漂亮，怎么会有这种地方？然后再加上，因为他当时在讲这个剧情，其实跟这个景色是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他就有一个很大的对比跟冲突。对，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找到这支片的话，
一定可以。
对对对，我觉得是可以啊，因为里奥纳多的片子其实蛮多，都还是有。
泰国旅游前应该要看的电影。
对。